各位亲爱领姊妹，今日好特别，啱啱过咗感恩节，我想请问你点样嚟度过呢个感恩节嘅日子呢？今日又系我哋粤语堂从呢个嘅即时嘅广播转翻去线上嘅广播，系因为呢个 COVID-19 嘅情况越嚟越严重，我哋为领姊妹安全。我哋仍然觉得在这个家中那个的录影是较为安全。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来，这个感恩节的气氛还未完到，但是这个圣诞节又来到了，让我们存一个欢欣的心，一起的来敬拜，一起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心里面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因为就正如经上所记的，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滴下了脂油。当我们回顾过去日子，虽然 pandemic 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严峻，但你将我们藏在你荫庇的里面，你保护，你看顾我们，就好像保护你眼中的同人一样，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为着你在这年的里面，你看顾 Eric Tam 弟兄能够平安地度过一个严峻的手术，逐渐的康复，似乎他们家庭妻子儿女都蒙你保守，我们多谢你。我们感恩的就是康师傅经过这个的严厉那个的困难，他终于平安的度过并且康复，在教会这个 AV system 里面是来到殷勤的服侍你。我们为康师傅，我们为May姐要感恩。主要我们感谢你让 Spencer 弟兄经过有几次的眼部的手术逐渐的康复，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主要我们为着他未来要等候的手术继续的仰望，继续向你来祈求。主要我们记得我们在分享到雷直堂师母的见证和他们家庭里面的经历，我们感恩的就是你一直与他们同在，经过很多的难处，经过很多的挣扎，让他们平安的是一关又一关的度过困难，我们多谢你。主要我们深信你要保守你的仆人，你的侍女，让他们安享你所赐给他们退休的日子，让他们成为你的见证，又成为你的祝福。主要我们为 Jackson 的仔仔 Samuel 你的感恩。主要我们感谢你在一个严峻的一个病毒的底下，让他安然的度过，又让医生找到他那个病症在哪里。求主继续的医治，你的神迹临到 Samuel 的身上，愿你的安慰不单止临到 Jackson，临到 Joyce 的身上，保守他们，看顾他们。主啊，还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作为，你实在向我们显明，我们只有无尽的感恩，无尽的赞美。主啊，仆人怎样仰望他主人的手，侍女怎样仰望他主母的手，万军的父神，我们仰望，我们倚靠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你的教导，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纵使迷雾满天，但是你仍是赐下盼望过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有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朵，并且行道的脚，去领受你自己的恩言。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将要展开 Edwin 的第一个主日，就是今日。而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有卢志成弟兄为我们来到正道。他正道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十二节，盼望之光。我读一读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十二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翅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讯息，就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恭请卢志成弟兄正道。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再过多两日就踏入十二月了，提醒我们，我们要准备过圣诞节。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在教会的年历当中，圣诞节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刚才领会和我们介绍，圣诞节之前的四个星期被称为降临期。 Advent 就是即将降临的意思，降临期的开始亦都是表示教会的年历新的一年的开始。简单一点来讲，降临期是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第一，就是纪念救主的降生；第二，就是提醒我们要预备迎接基督的再来。降临期第一个主日，即是今日，我们会燃点第一支的蜡烛，称为盼望之烛。第二个主日，我们会点第二支的蜡烛，称为真爱之烛。第三个主日，我们点第三支的蜡烛， 是平安之烛。而第四个主日，点第四支的蜡烛，称为喜乐之烛。最后一支蜡烛就是放在那个灯台的中间，是一支白色的蜡烛，是代表耶稣基督。这支蜡烛将会在12月24号晚圣诞节的崇拜那里燃点的。这支蜡烛象征的意思是世界的黑暗因为主耶稣的降生而消失，因为主耶稣他是世界之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公开的向群众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耶稣的门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他这样来形容耶稣，他说：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耶稣基督是生命，耶稣基督是光，耶稣的生命不单只是活着，他活着就是一种的光辉，去照耀整个世界。基督的降生是为所有的人，使人得着真正的生命。当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黑暗就立即被光取代而消失。这个就是光的本质，是光的使命，亦都是光存在的原因。弟兄姊妹，基督的光就是人类的盼望。当你落在黑暗，落在困难的当中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方向，可能找不到出路，但是当主耶稣出现，就成为你生命的曙光，给你方向，给你指引和盼望。当我们继续去看以下的经文的时候，不如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主，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当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竟然乐意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中间，永恒的上帝进入人类的世界里面，光照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多谢你，你并且你说你要与人同在。主，我们在今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到去敬拜你，来到去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再一次向你祷告，求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去思考你的话语。我们仰望真理的圣灵再一次 来到指教，来到引导我们。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你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主的名，阿们。随着张林奇第一支蜡烛被燃点，教会就踏上迎接主耶稣降生的序幕。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他作出一个的宣告。不如我们一起读在荧光幕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预备起。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其实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褪色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的素质受到后现代或者是电子世代一些很深远的影响。这些文化令到人非常强调自我的重要性，他们喜欢专注在实现自我、高举自我、重视自我，务求是满足自己一切的需要。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亦缺乏同人有正面的沟通，以致到他们经常都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不接受绝对的真理，他们认为世上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当人活在一个高举、没有绝对、没有标准、没有规范这个社会文化里面的时候，到处就很容易充斥着很多发表个人的言论、个人的理论，甚至是一些谎言。这些真的令人对生命、令人对这个世界不敢再有梦想、不敢再有期盼。但是满有恩惠的上帝，他正正就是要我们这班跟随耶稣的人成为盼望的管道，叫在失望、在绝望的人来到去认识基督，知道基督就是他们人生的盼望。张林奇燃点的第一支的蜡烛为盼望之烛，提醒我们历世历代的人一直期待的弥赛亚已经降临，盼望上帝的国得以建立。圣诞节带给你有什么盼望呢？耶稣降生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选择降生在百里行呢？他降生在百里行带给我们又有什么盼望呢？主耶稣选择降生在百里行，第一个原因是应验先知的预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里说百里行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者，他的根源自亘古，从太初就有。但是为什么弥迦先知预言基督必须要生在百里行呢？究竟百里行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百里行亦都是大卫出生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亦都称为大卫之城。百里行的原文的意思是 The House of Bread， 即是说是面包屋。面包屋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百里行里面到处你都会见到麦田，而这些麦田所种出来的麦可以用来做面包，使到饥饿的人得饱足。但是百里行在旧约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时在那里百里行是一个分离的地方，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但是同样都是一个有盼望的地方。让我向大家介绍曾经发生在百里行两件事，而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两位旧约的人物。在百里行出现的第一位旧约人物是记载在路德记。百里行是一个分离、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当时有一位的老人家，他的名字叫做拿俄米，他丈夫死了，他两个仔都不幸死了，他就无依无靠，带着两个媳妇来到百里行， 在去伯利恒的途中，他劝他两位，那两位已经是寡妇的媳妇，是离开他，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两个媳妇继续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将来，是没有未来的。于是其中一个媳妇俄尔巴就跟这个拿俄米分开，在道别的时候，他亲吻拿俄米，这样就道别了。而剩下的就是路德，他一个人仍然紧紧地跟随着拿俄米。拿俄米就当时就对路德和对他同乡的人说，他说麻烦你不要再叫我做拿俄米了，你叫我做马拉啦。马拉是什么意思呢？马拉不是我们吃马拉糕的马拉，马拉的意思是吃尽苦头的意思。或者我们香港人有个俗语说苦过弟弟，苦过弟弟真是正正好，最好是形容拿俄米当时的情况。但是他那位媳妇，那位摩押的女子路德，她不单止她不用这样的称呼来到称呼拿俄米，她跟她奶奶说，她说奶奶，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服侍你到终老。路德这番的说话深深地感动到拿俄米，于是拿俄米和路德这两个人从此就相依为命，继续在伯利恒生活下去。大家都知道路德的故事的结果，结果就是路德嫁了给一个大财主波亚斯，而路德亦都是如愿以偿能够服侍拿俄米直至到他终老，并且上帝更赐一个的仔给路德，而他的仔的名字叫俄比德。俄比德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后来俄比德他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就是从大卫家谱出来的。你说几奇妙呢？弟兄姊妹，上帝往往使痛苦、使绝望的人成为盼望，上帝成为拿俄米生命的光，这个是一个在痛苦、在绝望里面的转化。在伯利恒出现第二位的旧约人物，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因为雅各呃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和祝福，为了要逃避以扫的追杀，雅各只有逃到去他的舅父拉班那里。在井旁他遇到拉班的细女拉结，他一见到拉结他就喜欢拉结，他为了要娶拉结，他甘愿前后服侍拉班足足14年，最后他亦都如愿以偿，正式可以迎娶拉结为妻。拉结最后亦都为雅各生了两个仔，他的大仔叫做约瑟。当拉结驮住他细仔的时候，他当时在伯利恒的路上作动，很不幸拉结因为难产而死，而个 BB 亦都很侥幸地生存。雅各因为拉结的死，他非常之伤心和悲痛，而拉结他临死前吩咐他想将这个细仔的名字改为便俄利。便俄利的意思是什么呢？便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俄利就是痛苦忧患，即是痛苦忧患之子的意思。换句话，如果你的名字叫便俄利，当每一次有人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人家就想起，哇，你是带给人痛苦、带给人忧患的人，还是你的痛苦是让你的妈妈死去。如果你是这个儿子，你一世都不会快乐，因为你的出生就成为了带给人痛苦、带给人忧患一个这样的人。拉结死后，雅各就为他安葬在伯利恒。然之后雅各他这样说，他说我的仔不再叫做便俄利了，而我的仔我要改他的名字叫做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右手之子的意思是能够成为父亲的左右手。右手是代表一个特殊的身份，一个的授权，一个可以承继父亲一切资产的人。而这个名字亦含有喜乐和昌盛的意思。便雅悯的人生从痛苦忧患之子转化为喜乐昌盛之子，这个是生命的转化。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选择出生在百利行，他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纵然我们都会有绝望，我们有困境的时刻，但是我们在上帝里面的时候，总会有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有上帝给我们的转机。在上帝里面总会有 hope 和有 transformation。 就好像拿俄米和便雅悯的生命一样，在箴言三章第六节他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就是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意义。伯利恒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位能够在绝望中赐给我们盼望，在痛苦中能够转化我们生命的神。我相信大家对主耶稣降生的故事都非常之熟悉。耶稣降生是以最卑微的方式生在马槽。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节，天使对牧羊人这样说，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天使告诉牧羊人知道，你们要知道哪个是救主基督，我有一个的记号告诉你们。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包着布。我相信包着布应该不是一个记号，因为大部分的 BB 一出世了之后都是包着布的。天使说有一个记号，一个 special sign， 是一个很特别的记号。我相信天使说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个就是一个的记号了。我想大家留意马槽这个字，这个是很重要的字。我相信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个才是一个记号。因为不是个个的婴孩一出世就是睡在个马槽里面的，所以当牧羊人见到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一定是救主耶稣。马槽就是一个的记号。在传统上，弟兄姊妹，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去看圣经关于耶稣的降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用了我们现代的时空、现代的经验、现代的想法来去了解二千年前所发生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些事的诠释和事实是会有少少的出入的。当我们打开福音书读耶稣降生故事的时候，大部分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理解的。我尝试就将一般人的理解告诉大家，他们的理解就是约瑟带着身怀六甲的玛利亚到伯利恒，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必须要回去他原生地来到做一个人口统查来到做这个登记户籍和报名上册。当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胎就开始作动，于是他们就到处去找旅店来到安顿。但很可惜，因为间间旅店都是客满，他们在没有找不到旅店的情况底下，他们在附近找到一个马槽，于是玛利亚就在马槽诞生主耶稣。耶稣就在马槽很卑微地来到去降生。当我们再看清楚，再读多几次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一样东西肯定的， 就是耶稣他不是出生在马槽。那究竟马槽是什么来的呢？原来马槽是一个用石作出来的容器，而是这个容器是用来放置一些牲口吃的东西，牲口要吃的食物。大家可以看看我打出来的图片，你就看到了。那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马槽，不是好像大家想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马槽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容器，是只是能够紧紧放到耶稣这个的婴孩，他婴孩落去那个位置。所以耶稣不是生在马槽，耶稣不可能在这个这么小的地方出生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耶稣出世了之后，玛利亚用布包住他，放他在马槽。如果我再跟大家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呢，今次你所听出来呢，你的听法就有点不同了，因为你知道耶稣他真的不是生在马槽。他这样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耶稣出世不是生于马槽，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到去推想，如果耶稣不是生在马槽，究竟他生在哪里呢？很多的学者估计呢，耶稣应该有可能是降生在一个马棚，或者一个是停留牲口的地方。马棚一般是较为简陋的，马棚内是没有类似的床，一些石床可以安置耶稣，并且呢卫生程度是比较差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当耶稣出生了之后呢，玛利亚呢就抱住耶稣，用布包住他，就放了耶稣在马槽那里。还有一点，圣经记载说客店里没有地方。原来原文客店呢，那个原文是叫做 Cataluma。 Cataluma 呢是较正确的翻译呢，是不应该翻译为客店的，应该是楼上，即是上一层，或者阁楼，或者是楼房。楼房英文叫做 upper room。 如果我一讲起楼房呢，大家就会很容易记得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最后的晚餐，那个地方就在楼房，就是 Cataluma 这个地方。美国富勒神学院有一位很资深的新约神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Ian Paul。 Ian Paul 牧师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耶稣时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的房屋。原来当时的房屋的设计呢，楼上呢是住人的，而楼上那一层是没有间房，没有那些 partition 的，只是一层过的。而楼下呢，大多数的屋楼下呢都是拿来做一个的马棚，就是放置他们牲口的地方。如果他们大一点的屋呢还有位的时候呢，他们拿来做厨房，或者是拿来做一些储物的地方。据Ian Paul 牧师他研究所得呢，当其时的犹太人的文化呢，就是如果他们 开客店的呢，他们的顾客大部分都是那些叫做 stranger。 stranger 呢就是说一些陌生的人。什么叫陌生人呢？在他们的字典里面，陌生人呢就是外邦人，就是一些外省人，一些从外地入来的人，他们叫做 stranger。 他们是很分得很清楚哪些是 stranger， 哪些是外来人，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就是 local 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分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他们对 stranger 和对他们 local 的人的待遇都有点不同的。如果你是一个本地人，即是你拥有伯利恒的户籍，就好像约瑟和玛利亚一样呢，当你找不到地方，你可以来到这个店主跟这个店主说，我到处都找不到地方。就算这个店主他的旅店已经是满了，他也是有一个的义务呢来到去招呼你的。原来在楼房上高呢，他们一层过，但是他有些位置呢是留给 这个客店主人的客人来到住的。当你是一个本地人，你跟这个店主说你我找不到地方了，这个店主是会欣然的来到去招呼你，来到去住在楼上 客人的地方的，这样的。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是不收钱的，是免费的。如果我将Ian 牧师这个研究的资料套入来这段的经文里面，我可以形容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当时的情况大概是玛利亚的身孕已经是很重了，她开始作动，耶稣很快要出世了，于是约瑟就周围都找不到有房可以出租，于是他就来到这一间的客店那里来到求宿。店主也都很愿意免费招呼他们，因为他们是本地人。但是当时因为所有的本地人都从外地回来来到去报名上册，所以连这个的店主他的上层都是满晒人了。而这个店主可能会跟玛利亚说，他说你是一个女人，你要你的 BB 出世，你在上高在这么多人面前生产，对你来说一定是会很尴尬，一定是会很不方便的。于是这个店主就可能会提议玛利亚，不如你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来到让你的 BB 出生啦。那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楼下那个马棚了。于是约瑟就带着玛利亚落到去马棚那里来到让耶稣来到去 出生。弟兄姊妹，我特别要将这个考据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只是想带出一点，耶稣是以一个卑微方式降生，但是耶稣卑微的方式并不是表示他降生在一个高度隐密的地方，或者他不是匿藏在一个深山野岭一个山窿里面来到出生。耶稣定义要选择出生在一个平民一个家庭的底层里面。耶稣的出生，他的出生是要在人群当中，他要出生在一个家庭里面。耶稣的出生是要告诉所有人听，上帝的儿子是乐意生于人群的当中，乐意是活在人群的当中。这个的圣诞节若果教会的主题正正就是神同在， God with us， 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下半节，他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信息。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个不吃人间烟火，一个高高在上跟我们完全无关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他亦不是只是停留在教会里面的神，他是却是每日每时每刻与我们同行，跟我们一起生活，明白我们的痛苦，明白我们的忧伤，明白我们的喜乐，跟我们一起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生在热闹人群当中，而他不是生在远远的深山无人之地的里面。我们回去马槽，马槽是天使给牧羊人一个的记号，马槽是一个荣耀的地方。当天使向牧羊人讲完基督降生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作者路加就用第二章13到第14节，他就这样讲，他这样的描述，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路加福音二章13到14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每一年的圣诞， 我们都会读到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归荣耀于神。耶稣他特意降生在伯利恒，将盼望带给人。耶稣他特意，他以马槽成为一个记号。弟兄姊妹，这个是何等奇妙的计划，这个是何等奇妙一件的事情。当天使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究竟上帝喜悦什么人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喜悦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只是出现过两次，而第二次就是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出现过。这里主耶稣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向婴孩就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美意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跟喜悦的原文同一个字根。原来上帝并不是想将平安赐给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将平安赐给那些像婴孩般那么单纯、那么清心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在伯利恒降生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光。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提到耶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经文还未完，因为在第八节到十一节继续这样说，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称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主耶稣的生和主耶稣的死是不能够分开的。马槽的荣耀就是藉着耶稣的死，藉着十字架最终被彰显出来。究竟马槽的意义是什么呢？马槽的意义就 是在于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派的独生子到世上去拯救我们，这个奇妙计划的标记。马槽的意义就是在于上帝的儿子为了跟随他的门徒你和我去立下谦卑的榜样，并且将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标记。但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很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对你来说马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者我用另外一个的简单的方法来问大家，你的心是否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马槽呢？耶稣今天是否在你的心里面活着呢？有一位来自 New Mexico 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G. Reels， 他写了一篇关于圣诞节很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东岸的芝加哥，有一位露宿街头的孤儿，他每日都是靠卖报纸为生。在一个大风雪的圣诞夜里面，这位的孤儿他失宿在横街一个的纸箱里面，其实他每一晚都是睡在这个的纸皮盒里面。但是这一晚天气忽然间急降，并且还是落住很大的风雪。如果大家熟悉芝加哥，你都知道芝加哥有一个别名叫做 Windy City， 一个刮大风的城市。当晚真是非常非常之冻，他实在抵受不住严寒的风雪。突然间在街上他见到一个的警察，于是这个孤儿就走去这个警察那里问警察，他说警察叔叔，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附近有冇一啲嘅收留所，可以容许我住一晚，以至到我可以避免咗今晚呢一个嘅风雪咧？呢个警察叔叔好快脆就答复佢，佢话有啊有啊，嗱你咧就沿住呢一条路一路直去，去到街口你转右边，你就见到一间好大间嘅白色嘅屋。你见到呢个白色嘅屋，你敲门，然之后佢就会俾你入去噶啦。嗱，当呢一个嘅孤儿，佢听到，佢觉得好奇怪，佢心里边就同自己讲，佢话有冇搞，有冇咁容易啊？我敲门就俾我入去？佢真系唔系好信。咁咧，佢就想再考究清楚，佢就再问呢个警察叔叔啦。佢话警察叔叔，但系我，佢话但系我系唔认识呢间屋里边嘅人噶，佢点会俾我入去咧？嗱，你知唔知道呢个警察叔叔点答佢咧？佢话系啊。佢話：所以如果你敲門嘅時候有人應門，咁人哋開門咧，你又同佢講，你話約翰三一六。當呢個人聽到約翰三一六咧，佢就會開門嚟到俾你入去住一晚噶啦。嗱，呢個嘅孤兒聽到之後咧，就唯有信呢個嘅警察叔叔啦。啊，大概警察叔叔都唔會呃細路噶嘛，係咪？咁於是咧，佢就跟住呢個警察叔叔嘅指引，一路一路行。行到去呢個大屋嘅面前，佢就敲門啦，各各各。果然有一位嘅女士嚟到開門應門，咁於是佢就話約翰三一六。哇，真係喎！呢個女士聽到呢個嘅暗號之後咧，就開門俾佢。呢個女士隨手就帶咗佢入去呢間大屋，坐響一個火爐嘅上邊。嗱，當呢個孤兒佢。在個火爐裏面很暖洋洋地坐在那裡的時候，他的心裏面就在想，他說我不知道約翰三一六是哪一個，但是他卻能夠讓我寒冷的人得到溫暖。跟著這個女士呢就望了他一眼，跟著就跟他說，他說小朋友你肚不餓啊？這個孤兒他說我其實幾日都是捱麵包嘅咋，我依家其實係好肚餓啊！咁呢個女士跟住就帶佢去隔離個廚房，哇！廚房有一張台，台面咧全部都係食物。於是呢一個嘅孤兒就大吃一頓，食到飽，飽到不得了。咁呢個嘅孤兒心裏邊佢咁樣講，佢話我唔知道約翰三一六係邊一個。不過佢卻能夠使飢餓嘅我能夠得到飽足。嗱，呢個女士咧，跟住咧就帶佢去到一個嘅浴缸嗰度。呢個浴缸已經裝滿咗成缸嘅熱水。佢就話：小朋友，你喺度沖個涼啦。咁呢個小朋友就跳咗落個浴缸嗰度，一路沖涼啦。咁喺佢沖涼嘅時候，呢個小朋友心裏邊就想：佢話我唔知道約翰。三一六是哪一個？不過他卻能夠讓我這個這麼污穢的人得到潔淨。之後這個孤兒呢就被帶到去一間睡房那裡，一打開門，哇，睡房裡面有一張很大很大的床，於是他就睡了上這張床那裡。而這個女士呢也都是將她將一張被蓋在她的身上高，非常非常之溫暖。然之後，呢個嘅女士就熄咗眼燈，離開咗呢間嘅睡房，讓呢個嘅孤兒好好嘅瞓一晚。當呢個孤兒瞓喺呢張牀咁舒服嘅時候，佢嘅眼睛仍然都係望到窗外邊，仍然都係落住好大嘅風雪。當佢去諗起今晚所發生喺佢身上嘅事嘅時候，佢忽然間就流下淚。咁佢自己同自己講，佢話我唔知道三一六究竟係邊個，約翰三一六究竟係邊個，但係佢卻能夠令疲倦困乏嘅我能夠得到安息。於是咁佢就瞓咗一晚，好舒服好舒服嘅一晚。第二朝起身，咁咧呢個嘅女士咧帶佢去廚房食早餐。當佢食緊早餐嘅時候，這個女士就問佢。他說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誰是約翰三一六啊？ 咁呢個小朋友即刻回答，佢話：我唔知道啊，約翰316呢個嘅暗號係嗰位警察叔叔教我嘅。咁於是呢位女士就打開聖經，打開咗約翰福音3:16，將耶穌基督嘅福音介紹俾呢個小朋友聽。就喺呢一刻，呢個嘅小朋友佢敞開咗佢嘅心，邀請耶穌進入咗佢嘅心裏邊。呢位嘅孤兒喺度想，佢話：我雖然依家仲係未完全明白約翰福音3:16講啲咩嘢，不過佢知道上帝卻能夠使到迷失嘅佢能夠得到平安。嗱，弟兄姊妹，呢位孤兒嘅心就係咁樣成為耶穌基督嘅馬槽，佢去迎接耶穌基督嗰個嘅降生。让主耶稣基督来到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各位弟兄姊妹，你一定会很熟悉约翰福音3:16。嗱，我好想邀请大家，不如我哋大家一起背好唔好啊？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听完这个的故事，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呢？当然我们的处境是一定不会十足十好像这个孤儿那样，我们不会在寒冷的冬天来到露宿街头，我们也不会挨饿，但是你心里面会不会有时有一种孤单的感觉？会不会有一种饥渴的感觉？会不会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令你满足呢？你有没有被罪捆绑，或者是被重担压在身上，你觉得很辛苦的感觉？主耶稣降生在百里行，是以马槽作为记号，告诉我们他的降生是要让孤独的你感到被爱，让饥渴的你得着饱足，让被罪捆绑的你得着释放，让劳苦担重担的你得着安息，让黑暗里面的你得着光明和盼望。这位孤儿的故事其实就是你和我的故事，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对这位爱你爱到底的主耶稣基督作出回应，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的心成为耶稣基督的马槽。弟兄姊妹，我盼望藉今日的信息，特别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你能够腾出多些的时间去思考，去更新你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盼望你的心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马槽。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用仆人的心态来到去服侍主，去服侍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愿意，我好想邀请你，你将你的手轻轻地放在你的心里面，我好想为你一起的来到去祈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我们多谢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降卑为人，道成肉身，你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你为了我们来到立下一个卑微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谦卑的来到去服侍。主啊，我们为了刚才愿意在主你面前立志的弟兄姊妹，我们献上祷告，求你来到去帮助他们，求你来到去保守他们，让他们愿意以仆人的心态来到去服侍你，来到去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为到这班的弟兄姊妹祷告，主求你悦纳今日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的服侍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让我们的服侍能够令教会更加的合一，让我们的服侍能够让教会有更大被你来到使用。主要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主你的仆人，我们愿意谦卑在主你的跟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地方，我们可以夸的就是 我们夸主你为我们降生，主你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承受的一切。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